刚才这个南开大学的这个刘教授呢，对这个法条啊，给咱们做了一个我认为比较全面的一个梳理，是吧？这里面呢，从理论层面到操作层面，从对法条的微观分析到对法条的分类说明，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吧？我想呢，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也许这样的研究呢，是我们法学也是需要的。下面呢，我们有请呢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韩旭先生呢，发言。他的题目是以法治建设推进政治建设，请大家欢迎。
自我介绍，那个我是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啊，但是我也是人大法学院的学生，所以说我也是孙老师的学生，那么我曾经在这里学习，而且我对于法学理论的最初的认识，就是从学习和阅读啊，孙老师，编的这个法学基础理论开始的啊，所以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呢，也提交了一篇小文章，这个文章我在这里不念了，这个文章呢是坦率说是并且写好一段时间。现在回头看了，可能其中的一些内容呢，也需要重新做一些思考啊。比如说，我觉得前边的庄福山教授还有朱景文教授的发言里，其实都隐约的谈到对法治本身可能这样一些概念，也要做一些理论上的反思。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法治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啊，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来说呢，其实到今天为止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这篇小文章呢，其实是我结合我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啊，有一些感受啊，那么写成的。那么因为我在政治学所工作，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民主，关于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啊。那么对于民主的这种解释啊，就像对于法治的解释一样，有很多的理论啊，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啊，色彩纷呈。但是我觉得呢，民主其实也可以简而言之的说，其实它是要解决一个这种rights 和 power 的关系问题啊，也就是这个人民和政府的一个关系问题啊，就是也是应该说也是当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当中也一定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谈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我想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实际上这个在民主化进程当中那么法治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说那么政府的权力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种约束我们在浙江做一个在浙江做这种研究的时候那么我发现很有意思他们当地的浙江省委他们研究室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不要再过多的讲对权力的限制那么法治呢不要去讲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权力是一种规范他们愿意用规范这样一个词这其中的这种差别和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玩味的那么接着说那么实际上对于政府权力的这样一种有效的约束，或者用他们说话，对他们的话做有效的规范那么实际上对于民主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这些政府的权力不能够得到约束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人民民主所谓的人民的当家作主，其实是很难有现实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篇小文章，说到这篇小文章呢就是也是其实得益于孙老师有一年我其实春节的时候去给孙老师拜年当时跟孙老师在家里跟孙老师聊天，当时孙老师呢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日报上这个会的那个论文集上也收了这篇文章就是孙老师写的这篇叫做坚定不移行法治双管齐下抓制度这篇文章，其实孙老师在文章当中呢也特别讲到那么法治呢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的这种现实意义那么也可以说是受了当时孙老师的这样一个电波也激发了我写了几篇小文章 那么最后呢，我在此这个机会啊，那么对孙老师啊这些年的指导和教育啊，表示我特别衷心的感谢啊。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各位。
对，这个唐毅研究员给我们节约了时间啊，我们表示感谢。下面有请谢东慧教授，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的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好，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我作为孙老师的新锐这个位学员吧，在这里就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谈几个粗浅的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体系是为法律文化保护中的瑰宝，它深刻地分析了法律现象，科学地接受了法律的发展规律，使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第一次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与中国法治政策实践紧密结合，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但是近几年来，在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与挑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那么全文分三大部分：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回章；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关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未来目标。160余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法学思想方面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从而在法律思想史上竖起了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后来伴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已进入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演进的过程。我党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先生，1914年下半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两篇文章，阐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认同感。从此，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拉开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序幕。建国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初见成效。但是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几乎被中断。直到11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着手法治建设，逐步形成了邓小平法治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得以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巨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从刀治到水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但是也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西方的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中国产生了猛烈冲击。此时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已经脱时，甚至质疑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能否继续。对此我们展开思索。全球化的现象早已有之，并且在理论上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即全球化源于资本扩张。事实证明，全球化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激发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及资本输出，促进了多国贸易，开辟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鉴于马恩对全球化的理论预见，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理论呢，首先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后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在人类学笔记当中，晚年马克思力图站在全球高度理解世界文化和历史，也就是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已经先进地蕴含了全球化的理念。如今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法律的全球化呢，这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辩论，但是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最核心的观点，经济决定法律。事件证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法律生活的基本面貌，重新塑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架构。这与马克思基本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201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入世，立法部门自上而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清理工作。这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化、贯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法治建设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经济决定法律的观点，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并没有过时，他仍将指导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发展，继续他的中国化进程。那么，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合理地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未来目标。为此做如下设想：首先，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应当确立开放的现代法律意识，广泛移植世界先进的法律制度，保持中国法律发展与世界法治文明进步的统一性，将中国法律发展置于整个世界文明体系之中，才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应然之举。其次，在执法策略上，紧紧围绕社会和谐的中心，以全球和谐为目标，追求社会和谐的是人类孜孜以求的追求，孜孜以求的理想。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发展与全球和谐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应有内涵。再次，在民众守法观念上，政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培养民众对法律的信仰，让民众主动守法。最后呢，我想借由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研究专家傅子南教授的两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管出现多么大的反扑和曲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都永远不会消失。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好，刚才谢教授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啊，在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时代特色，他特别强调了全球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次呢，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然后呢，他接着讲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呀，要如何的解决，或者如何和现全球化这个趋势结合，他考虑了几个问题。我想呢，他的这些呢，可能对我们做相关思考或有相关兴趣的学者来说呢，还是会有启发的。下面呢，我们有请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立宇先生，《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及其中国化》，请他做对场发言，谢谢。
谢谢主持人，给我发言的机会。由于上一个单元呢，我做主持人。基本强调人家要严格遵守规则，所以我一旦到时间立刻打断，我就不再多讲。好在是因为已经提交了一个研究的其实叫论纲，这个我想呢，就这个论纲中间有一些没有用文字具体细致表述的问题呢，我做一个说明。这个论纲呢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呢我想说明的是比如说这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呢包括毛泽东思想，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第二个是呢，在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明的呢是其实呢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的话，应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也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那我们孙老师呢，就是取得这种成果研究的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呢，在这里面说呢，我觉得呢，很多的人权问题呢，它是又是法律问题，或者说呢，有一些法律问题呢又牵涉到人权的问题，这两者呢有一定的关联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权问题都一定是法律问题，正像所有的法律问题并不一定是人权问题一样，但是呢，人权跟法律在很多方面是有一些重合或者交叉的。 所以呢，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时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研究或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中国化。第三个呢，在这个部分里头要说明的是呢，比如说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包括人权，它的人权理论的中国化呢，我觉得呢，其实主要是包括这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实践中间的发展。其实我在二三四个论纲里头说明的呢，都分别是从有哪些可能我们认为的理论的创新，有哪些实践的发展，作为一个线索来论述的。第二个部分的论纲呢，实际上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呢，第一个问题呢，包括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这样一些方面我做了一些概括，这些概括呢不一定全面，因为我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到了，其实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呢是一个很宏大的这么一个包含着无穷的内涵和外延的这么一个问题和概念。其实呢，我在这儿做的呢仅仅是一个挂一漏万的这么一种研究，所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个第二部分它的人权理论的话，我觉得呢列了这么几个标题，比如说人权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人权具有社会性，人权具有阶级性，人权具有物质制约性。这个是马克思在他们在论述法律现象，包括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和他们的那个法律制度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我特别想说到的呢，实际上是第五点和第六点，就是呢，在他们来看，人权呢也是一个具有具体性和相对性的问题。所以呢，各个国家在这个如果说是在解决自己的人权或人权法的问题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相对性和具体性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是在实践中间是有发展的。第六个问题呢，在这里的观点呢，主要是列宁的观点，我特别强调，如果说我们在理论上有什么发展创新，而不是拘泥于教条主义的时候，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其实现在就中国的民族自觉权问题的时候，其实提法大家的研究还是比较慎重的，没有照搬教条列宁怎么讲过，是吧？因为中国面临着比如说藏族和羌族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抽象的来说这个民族自觉权显然不是特别合适，这是一个发展。第二个呢是中国当代对人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讲了邓小平的论述。我想呢，邓小平的一个论述如果跟有所发展的话，他就讲到除了讲人权以外，首先还有一个国权的问题。第二个呢，江泽民关于人权的论述呢，我觉得呢，他可能把前面一些观点，邓小平包括学者一些观点纳入进去，他自己的主要论述呢，就是说对中国来说的话，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